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于6月7日发表了2012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联合国电台就此前往经济与社会事务部采访了洪平凡博士，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其旗舰报告2012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中，对2012至2013年经济增长进行了展望。报告预测，世界经济总产出在2012年增长 2.5%， 低于2011年的 2.7% 的增长率。预计2013年增长 3.1%， 与联合国在年初的报告相比，全球经济在2012至2013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下调了 0.1 个百分点。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全球经济监测中心负责人洪平凡表示，全球经济增长的势头在2012年上半年继续放缓，而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经济所陷入的困境对全球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极大的负面效应。
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经济仍然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困境中挣扎着，这些国家的主权债务风险呢继续上升，金融体系啊依然的脆弱，失业率仍然很高，政策空间上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制约，而且这四者之间已经形成了恶性互动。这些状况呢在欧洲尤为突出，预计欧洲经济在2012年零增长，而欧元区的经济呢则要衰退 0.3%。
洪平凡表示，欧盟在2012年年底和2012年年初就如何控制主权债务危机蔓延达成了一系列协议，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将私营投资者持有的希腊债务减免 50%， 和欧洲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注入了10,000亿欧元的三年期贷款。但是这些协议和措施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扭转欧元区成员国债务风险、银行脆弱性和经济下滑的局面。洪平凡表示，除欧洲之外，另外两个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美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美国的一些宏观经济指标在年初有所改善，但是进入第二季度以后，这些指标呢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逆转。预计美国经济在今年的增长 2.1% 左右，日本经济预计在2012年增长 1.7%， 2011年的大地震灾后的重建有望刺激日本经济，但是重建所需要的资金能否到位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洪平凡指出，发达国家的经济低迷和债权债务风险也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稳定。发展中国家目前面临严峻的国际经济环境，全球贸易增长明显下滑，外资从一些新兴经济市场撤离，伴随着这些国家货币大幅度贬值和股市下行，一些以生产初级产品和原材料为主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国际贸易条件的恶化。联合国报告预计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增长 5.3%， 低于2011年的 5.9% 的增长率，更是明显低于2010年 7.5% 的增长率。亚洲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中国和印度的带领下仍然会高于其他地区，但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增长在2012年也明显下滑。拉丁美洲的增长下滑幅度更大，西亚和北非许多国家仍然面临政治动荡和地缘政治的不确定因素。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经济能够维持 4% 左右的增长，许多非洲国家的国内增长因素在不断改善，如储蓄率和基础设施投资在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持续增长的水平。预计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独联体经济增长在2012年能维持在 4% 左右。洪平凡表示，世界经济目前面临的不确定因素和下行风险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希腊是否会离开欧元区似乎是目前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风险因素。但是欧元区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这三个国家的债务危机，不仅仅是希腊是否留在欧元区，而是欧元机制的系统危机，是政治危机。同时西班牙和意大利目前也已经陷入了第二次经济衰退，两国债权债务在资本市场的融资成本已经超过了他们可以承受的水平，接近债务危机的边缘。西班牙能否避免陷入债务危机，对欧盟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远大于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三国的总和。洪平凡指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能否以及如何化解，将对整个世界经济的走向产生巨大影响。
一旦 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失去控制，甚至导致欧元区的瓦解，对全球金融系统的冲击将会远远大于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破产时所造成的震动，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将难以估计。
洪平凡指出，就业恢复缓慢是发达国家的共同弱点，这一问题不仅仅是金融危机造成的，也是这些国家的经济结构、社会福利体制以及劳动力市场机制在过去20到30年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发展的结果。欧洲很多国家的失业率不断上升，其中最严重的是西班牙和希腊，他们的失业率接近25%，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接近50%。洪平凡表示，发达国家宏观政策的选择空间越来越窄。
如果欧洲的债务危机继续恶化，严重影响到全球金融系统的稳定，那么美国、欧洲和日本这些中央银行可能会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这些量化宽松只是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向后推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在今明两年的财政政策都将呈紧缩状态，在发达国家中，围绕财政政策的政治分歧尤为突出，反对财政紧缩、要求用财政政策继续支持经济增长的政治呼声越来越高。联合国的报告鼓励一些目前融资成本仍然很低的发达国家，如美国、德国，应该继续采取财政刺激措施，但是实际上真正可以选择的政策余地呢非常有限。欧元区的财政政策急需要协调，但目前呢仍然没有朝着财政联盟的方向努力，发行统一欧元债券的提议呢仍然无法达成共识。
洪平凡指出，新兴经济体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宏观政策也面临越来越大的挑战。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下滑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重点正在从控制通货膨胀转移到稳定增长。
印度、巴西等发展中国家由于有比较大的对外逆差，近来货币贬值比较大，国内的通货膨胀率仍然很高，他们能够采取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刺激国内需求的政策空间受到一定的限制，而相比较而言，中国比这些国家有更大的政策空间。中国目前的政策比较谨慎，可能是考虑到2009年4万亿大规模财政刺激带来的一些副作用，中国目前似乎不会出台大规模的财政和信贷刺激措施，但是一旦世界经济形势加速恶化，严重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增长，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加大基础设施和新兴产业方面的投资，增加改善民生方面的支出，以刺激经济增长。
洪平凡指出，在目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下，无论是20国集团还是其他国际政策协调平台，达成具体可行而有力的政策协调措施很困难。比较务实的目标是通过协调避免贸易保护主义的升级，避免以邻为壑的政策。他表示，除了经济形势的复杂之外，国际政策协调的困难还在于，原来在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处于领袖地位的一些主要发达国家的影响力正在逐步减弱，而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没有完全进入领袖的角色。除此之外，全球许多国家，包括一些主要经济体，在今年的换届和选举将给世界经济增添一些不确定因素。
2012年是世界的大选年，全球有50多个国家在今年举行大选或领导人换届，这给经济政策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给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也同时给国际政策协调带来困难。不久前，法国和希腊的大选已经给欧洲以及全球的金融市场带来了很大的震动。美国在年底前的大选，将可能会造成财政和税收政策的大幅度变动，严重困扰的企业在目前的投资决策。而中国应对经济增长下滑的政策，恐怕也要等到18大召开之后才能更为明朗。
李茂奇， 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